美军卫星曝光中共军队秘密码头，两栖演习透露弱点。又一 Facebook 吹哨人，华裔女数据科学家愿去国会作证。美媒记者揭穿中共扶贫谎言，遭到官媒攻击。白宫官员警告，圣诞季供应危机，18%的物品缺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日星期三，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0月11日报道，从卫星照片上面证实，中国北方大连市小平岛潜舰基地附近一处秘密的中共海军码头正在测试大型无人水面舰艇，推论中国的研发步伐很快，未来可能将台海登陆作战重点放在无人武装系统上。根据美军卫星照片显示，在这个秘密的海军码头发现的两种不同尺寸无人水面舰艇，一种是日前在珠海航展出现的 Jerry U5V， 另一种同 Jerry 类似但尺寸稍大，是新型大型无人水面作战舰艇。而另一款尺寸稍大的无人水面舰艇长21公尺，在横梁上有相同的通讯天线罩，两侧似乎还有用于鱼雷发射管的开口。新的船舰看起来较为简化，接近现实的作战概念。美军评估认为中共海军的无人水面舰艇开发计划日趋成熟。就在同一日，中共军网发布的影片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在闽南某海域展开抢滩登陆演练。今次演习明显在无意登陆台湾岛，不过影片内容却令人大跌眼镜。影片当中参加演习的第73集团军是中共东部战区三个集团军之一，大约65000人。如果台海开战，这个军团应该是担任两栖登陆的主攻部队之一。影片显示，中共军队是乘坐小型登陆艇参加演习的，每艘小艇仅能够容纳10人左右。这些士兵在乘坐毫无防护和攻击能力的小艇涉水上岸之后，首先清除海滩上的障碍物，似乎扮演了第一波登陆的强攻重任。军事专家评论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一系列两栖登陆当中总结出的经验包括利用海空优势火力压制敌方阵营，迅速建立滩头阵地，后续不断的人员登陆、补给和重装备上岸等等。而在现代战争当中，好像影片当中这样的演习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显然无法达成登陆目的。这样的演习更加似是为了政治宣传，并没有实战意义。目前台湾拥有相当数量的各类防空、战机、反舰导弹等等高端武器，海滩亦都有相当数量的火炮、坦克、装甲车等，地下工事完整，还有世界上登陆经验最丰富的美军在这里帮助台湾军队训练。有评论说，中共可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如果无法在台海获得海空优势，中共的大型登陆舰可能很快就会被对岸的飞弹和密集火网摧毁。欧洲议会10月11日发表声明，邀请上个礼拜在美国国会指控 Facebook 公司暗箱操作的弗朗西斯豪根出席欧洲议会11月8日的听证会。此外，豪根已经计划10月25日在英国议会作证。欧洲议会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决定，将会在11月8日举行一场关于大型科技公司对用户负面影响的听证会，将会邀请前 Facebook 员工豪根出席。豪根近期揭发 Facebook 以利益为上，明知道 Instagram 对某些青少年有明显伤害，却不作出必要的改变，而且在打击仇恨和错误信息的时候做法不诚实。除了豪根，有一名 Facebook 前华裔女数据科学家张学飞表示，她愿意去国会就 Facebook 的所作所为作证。10月10日，张学飞告知 CNN， 她已经将有关该社交媒体公司的文件传给了一个美国执法机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张学飞曾经在 Facebook 担任数据科学家近3年，2020年他被 Facebook 辞退，解雇的理由是业绩问题。 在 Facebook 上班的最后一日，由于不满意 Facebook 对某些国家利用社交平台散布假信息、操纵舆论而袖手不管，张学飞在公司内部论坛上发布了长达近7000字的备忘录，陈列他所发现的种种不妥之处，但是却石沉大海。 BuzzFeed 新闻网去年首次报道了这一份备忘录。张学飞表示，在 Facebook 平台，即使是好像他一样专门从事数据科学等领域的初级员工，亦都可以行使巨大的权力，操控着好像世界领导人一样重量级用户的活动。张学飞受采访时说， Facebook 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上个礼拜向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之后，两党似乎都支持采取相关行动保护在线儿童，他对此感到鼓舞。张学飞已经将 Facebook 相关信息提交给当局，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是哪个机构。联邦调查局发言人10月11号拒绝发表评论，并补充说，联邦调查局一般不会以确认、否认或者其他方式评论我们可能从公众那里收到的信息或线索。张学飞对 Facebook 指控的核心是， Facebook 没有尽力阻止美国以外的国家滥用 Facebook 平台，但 Facebook 发言人在10月11号反驳说，该公司近年来已经在安全和安保方面投资了几十亿美元。外媒在中国采访的环境日益恶化，中共贵州毕节官方指出，当地一名官员因为检举外国传媒进入当地报道脱贫攻坚的负面消息而获得上级表彰和奖励，官媒随后还攻击涉事的外媒记者。多间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毕节市委宣传部微信公众号10月9号发文说，当地多名官员因为举报涉及国安的重要线索而获得表彰，其中一名官员因为举报了所谓境外反华媒体持续在毕节非法采访当地脱贫攻坚领域的负面消息而受到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10月10号上海官媒观察者网发文披露，进入毕节市采访被举报的外媒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这间电台今年4月份曾经派华裔记者冯哲云采访毕节部分小区，并以中国是否真正脱贫为题报道，揭穿了中共政府扶贫的方言。除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被观察者网点名的还有纽约时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CNN、BBC 以及法新社，说他们都发布过抹黑中共扶贫成就的文章。近年中共经常披露所谓危害国安的案件，而在近年北京同西方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外媒在中国大陆的报道环境亦都更加紧缩，一些采访活动被指涉嫌危害国安，而中共当局就在度加紧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尤其是公众话语权。在一切听党话、党管媒体的当今，中共将会停止所有非公有资本投资或者进入同新闻相关的产业。10月8号，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2021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并声称征求公众意见，其中点名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其中一项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这样亦都意味着商业传媒不能够再编译境外传媒新闻。最近美国商务部、劳工部和运输部未能够解决造成美国港口供应链危机的问题，这样将会造成美国各地的商品短缺。目前白宫官员正在缓解阻碍美国港口、公路和铁路的运输樽颈，但亦都警告说，美国人在这个圣诞季可能面临更高的价格和缺货现状。由大流行病造成的供应危机不单只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抑制美国的消费，还可能影响民主党的执政声望。据 CNN 报道，消费者不能够好像以前这样购物了，而且制造商亦都警告说，食品将会限量供应。根据 CNN 查看的电子邮件和对食品商的采访，很多美国最大的食品制造商说，由于劳动力、商品和运输方面的限制，他们将会限量供应一些产品，包括软糖、美食香料和饼干等。而一些供应商还表示，他们会取消假期的促销活动，这样商店就不至于太缺货。 據 CNN 報導說，好士多和山姆俱樂部以及其他雜貨店將會再次限制顧客的購買，而根據一間供應跟蹤公司的數據顯示，在截至10月3日的一個禮拜之內，18%的飲品、15%的冷凍食品、16%的零食、18%的烘焙食品商店裡面都缺貨。白宮一直在努力解決從肉類到半導體等等導致通貨膨脹危機的問題，並在6月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來推動解決私營企業運輸難題，但供應鏈的困境仍然對零售和運輸公司造成壓力。同時，美聯儲9月預測2021年的通脹率為 4.2%， 遠高於其 2% 的設想。玩具公司基本樂趣的行政總裁福爾曼說，不會沒有可買，但很多嘢會供不應求，要提前買，因為運輸危機，從貨物生產地到港口、鐵路線和卡車運輸都是如此，而且在跟住落嚟的8個或者10個星期裡面，情況不會有任何好轉。一名白宮高級官員告知路透社，會有一些嘢買不到，這樣需要一個短時間過渡期，但通脹已經影響到美國的工資。據勞工部數據顯示，8月份美國人平均每小時收入比一年前少 0.9%。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